共请向佛三问讯。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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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众请向法师三问讯。
他们向佛一问讯。
阿弥陀佛。
请坐。好，我们各位精进护法菩萨、善信大德，以及从十方来众人道场，所有护法龙天、此地地灵神奇、故护法灵等菩萨，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继续看我们的《威士善智经》哈。我们今天呢，就可以把它圆满讲完了哈。讲完以后，我们有比较好的因缘啊，我们再来讲唯识啊，其他的唯识课程啊。因为接下来在比如说在这个其他的唯识学里面啊，它的翻译啊，这个华文比较深，华文啊，比较深，比较类似文言文，然后它的道理也比较深一点，就比较抽象一点呐。所以是一段时间我们从白话明白论到甚至经我们大概对唯识有基本的一个了解，大概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程度了，大概差不多这样，目前就告一个段落，那以后比较有因缘，我们程度就越来越好了，我们再继续来开比较深入的课程。因为唯识对我们修行非常的重要，要转世成智，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基本把它讲完。好，接下来我们尽量的就全部把它讲完圆满了哈。圆满之后，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就改成讲其他的经典了。那讲什么经典呢？有部很棒的经典在佛教界已经可以说2000多年的一个这种的一个众生的赞叹跟殊胜我们称为大乘的大悲莲花经。那如果说你们比较没有听过的话，你们应该或许会听过，我们佛在过去世发了500大愿，就是这部经里面出来的。这是以前没办法算的无量劫，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佛还当居士，跟我们一样的当居士的时候，他花了500大愿，哇，那太过于殊胜了，所以是可以说这个愿力这个名声响彻十方世界，无量佛都请大菩萨，然后吃着莲花来供养，对吗？这是最出名的佛过去世在家居士的时候花的一个500大愿，你看到你是觉得太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的一个众生能够发这种菩萨愿？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好，那么这部经属于大方等经，大乘的方等经，所以它这个文字华文文字比较粗浅，比较粗浅，就好像在讲一部我们这个一个故事一样讲一个故事里面当然有很多内容受记啦、成佛啦等等有介绍 介绍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银河系嘛，哈，我们翻译的说叫娑婆世界嘛，在无量劫无量劫的过去世，我们这个地方已经银河系已经毁灭过不少几次了，不少几次了啊、哦，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叫做新的娑婆世界，过去还有旧的娑婆世界，还有无量的世界，在这个地方成住坏空，结束之后。再经过一段时间，又一个银河系，银河系毁，哦，这个成住坏空消失之后，再过一段时间，又一个银河系又出来，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位置已经经过无量劫无量劫的时间了。所以在过去在无量劫的时候啊，我们佛也是曾经在这个位置，在我们的虚空这个位置啊，这个银河系啊，在这个位置啊，在虚空来讲是这个位置啊。当时是人寿八万岁，人寿八万岁，所以当时有出现金轮圣王管四个星球啊，哦，须弥山的四方四大星球，所以当时叫金轮，由天金所做成的，自然所形成一个类似现在的幽浮一样啊。所以他能够做星际旅游啊，在这个啊这个所谓星际啊哈、哦，就是这个星金啊啊、哦、这种啊，这样啊可以去啊这管理啊啊、哦，应该是管理啊四大啊四大星球啊、哦，比如北俱卢洲了，我们讲说北俱卢洲啦、东胜神州啦、须留霍州啊、兰瞻波州这个四大波州，如果全部都你管的话，你就是叫做啊金轮圣王。啊、哦，你搭的就是现在列士山的幽浮一样，可以在星际里面这样云这样啊漫游啊，那是人寿八万岁，八万岁的时候可以说一个人间的净土啦，可以说人间净土。我们人生净土的话，可以到八万四千岁，像弥勒菩萨来成佛的时候，也是人寿到八万四千岁，然后降到八万岁的时候，弥勒菩萨来成佛，一样。啊、哦，所以当时的世界叫做三提难呐。当时的世界叫三提难，然后出了一尊佛，一尊佛出世，有金轮圣王，然后又有一尊佛出世，以后弥勒菩萨的我们这个世间成佛的时候一样，那时候也是人间净土，人寿也是八万，就从八万四千岁降到八万岁的时候，然后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一尊宝藏如来，知道吧？类似这个的，很类似的啊、哦，所以啊啊这部经啊。非常的殊胜，所以当时我们佛他是在家居士啊，在家居士啊，其实我们佛是居在是叫做法海还智啦，啊，按照当时的个金轮圣王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啦，啊，我们法海还智啊，他的儿子出家，然后成佛就是宝藏如来啊，啊，所以你看佛跟佛当中，有时候过去是他们都是兄弟啦，有时候啊这个啊。父子都会有啊，了解吗？好、哦，都是无量劫当中啊，就变来变去，变来转来转去的。包括我们现在众生都是一样啊，我们凡夫众生也是一样，就这样转来转去啊。兄弟姐妹啊，父母啊，夫妻啊，本来转来转去啊。所以我们太多的六亲眷属啊，太多太多了。轮到现在啊，我们还在这边 day by day 啊。还在这边旅游啊？你看，好、啊，你
师父在这边吗？
你老是讲那个安慰的话，所以你要来庄严道场啊，对不对？啊，本来可以是，本来可以去天上享乐，你不要去了，对不对？啊，
安慰我们自己。
对，安慰一下啦。啊，大概可能不是说可以去极乐世界，你不去了，对不对？啊，对，那可能是，可能是啊。不过是很难讲，说不定你是发大愿的菩萨再来了，极乐世界你宁愿不要去嘛，是不是？然后来这边啊、来这边护持道场啊，知道师父来的话是五浊世，天津人比较少嘛，啊，所以来这边庄严道场啊，顺便找几个有没有？哎，有可能，有可能这样。所以这部经的书生老师想一想，而且发问也比较简单，就比较一般的白话啦，哦，白话啊，在属于菩萨话。所以我们下星期啊，我们星期五开始啊，我们就来讲，讲这部经。那我们这本经的版本哈、啊，不过了，就有几本而已。我们现在已经跟台湾联络啊，然后请他在啊，包括其他的书啊，啊的经书啊，一起用空运过来，啊， 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他们是你只要要经书，他们是遍及全世界都可以啊，这样啊、哦、免费的哈、哦，免费的来跟你结缘的，是这样哈、哦。所以我们呢，大概空运的话，大概来到这两天了、啊，如果今天寄或明天寄的，那意思说大概七天会到吧，七八天会到了，哦，然后你这边然后送过来，大概我们抓个可能四天内吧。不过没有关系，一开始都是白话啦，介绍而已啦。那我们这边又有几本，所以到时候啊，我们说不定呢来得及也是很难讲。如果他今天记得的话，我们今天跟他讲嘛；如果能记得的话，或许还可以啦啊。所以到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一部啊，比较殊胜，然后又比较浅白的一部经典啊。这个是讲菩萨愿的，讲菩萨吧。好、啊，先各位讲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把这个。唯识三字经、啊、就把它圆满把它讲完。好，我们翻开啊，这个好，这个七十七页啊，七十七页，七十七页。好，上次我们讲到七十七页第一行嘛，哈、哦，既非贬又难喜啊，或彼言共舍弃啊，哈、哦。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讲这个地方，但是前面呢、啊，我们有讲到这个。讲到我们啊，世尊一生说法四十九年，这个地方是还没有讲完，所以师本来把它补一下，然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啊，今天的课程这边还没有讲完呢，啊，当时我们讲到说，我们佛一生说法四十九年啊，我们讲说叫心台宗的智者大师啊，他把我们佛一生说法。啊，就把它归列为啊啊五十八教啊，啊五当然五十八教，八教上次我们已经，这个啊稍微还没提到，有讲到五十嘛哈，华严十啊哈，可以讲华严经，这些对我们人道啊啊，当然还有其他众生呐、啊，啊，然后阿含经。方经二十一天，阿含经十二年，方等经八年，般若经22年，法华涅槃8年，这样讲起来大约然后大概是49年的时间啦，是这样啊，所以要五个时期，五个啊，这个一个阶段性啊，每个阶段每个时间时段呢、啊，就啊针对啊。啊，许多众生不一样的众生，就讲了这么多三藏啊，十二部经典。那这五十当中啊，他要把它配合五位啊，就把它稍微把它介绍一下。说《华严》呐，《华严经》啊，《华严经》呢，它到底里面呢、啊、所讲的道理啊、哦，它都属于什么啦？啊，《华严经》比如《华严》叫做生乳，叫像牛奶哈、哦，鲜奶刚挤出来的鲜奶一样。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加工的 ，original 的《华严经》就是这样，所以它不是对我们人讲的。对我们人讲的话，就比较粗浅，从阿含经四阿含开始。所以对一开始是对这个，对这个菩萨，哦、还有一些啊程度很高的这个护法龙天啊，他们的程度都很好。然后所以啊，没有特别说去加工啊，或者说啊，这个特别啊，说啊，全巧变通啦、啊，像我们跟我们人讲一样啊，然后啊，这个是全巧方便啊，就比较没有啦。所以叫 original 的这《华严经》叫做生乳味。那接下来不是要讲这个《阿含经》吗？《阿含经》的话，在我们的这边的根器啊，就比较没有这么好，一下子不能讲这种太过于深入的。所以这个、啊、把它全巧方便叫做加工，好像加工一样。你看我们牛奶，你把它鲜乳把它加工就变什么？乳肉嘛，对不对？乳肉我们现在发文叫什么？叫起司啊，对不对？乳肉嘛，哎，加工讲了一下啊、哦，就讲了啊，怎么能够证阿罗汉啊、哦？小乘的果位啊，乳肉。接下来，然后讲方等经的时候，接下来方等经叫做生疏，因为乳肉再把它提炼叫做疏，一种疏叫生疏。好、啊，接下来因缘成熟了，我们佛的什么讲般若经，经过8年之后啊，方等经啊，大乘方等经，方等经是比如说我们啊，比如说我们的、啊、这个啊地藏别论经啊，药师经啊，哦、啊、这种啊，或者是我们悲华经，这个都是、啊、方等经。 通人经呢、啊、是大乘里面是比较有属于事相上，啊，不是空性的 啊，比较没有讲到空性，比较事相上。除了事相上，从阿含经也比较事相上，讲到这个方等经也比较事相上，啊，阿弥陀经也是一样。接下来就开始讲什么？从有然后讲什么？事相上的有，讲到这个所谓啊般若的空性，从有讲到无这个空。所以我们佛是一步一步来，对我们众生想先讲有事相上，因为众生着这个相嘛，啊，以这个假为真嘛，以事相上的有没有啊，这种的虚幻当成是真实啊，不了解因缘性空的道理啊，无蕴皆空，色受想行识啊，当下是空性，无有一法可得，所以啊不了解。所以再一步一步来，接下来好讲到哈、哦，这个生疏的话，就再把它什么，再把它加工啊，就、哦、提炼，一般我们叫做提炼了，生疏就变熟，哇，那就更那叫熟疏啊，哇，它特别啊，特别不一样，那就叫空性讲啊，这般若空性叫般若经，这个讲了最久，讲了22年。你看我们佛弘法49年，光般若经讲了22年啊。所以可见呢、啊，般若经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道场一定要讲般若经，是一定要讲啊？师父讲了10多年了、啊，般若经一定要讲。然后这个空性要讲，因为这主要重在讲见性成佛之道，最主要来讲 psychology 一种心理学。所以这必须啊要讲。然后因为不能偏这个空，所以有的方等经或者是阿含经，我们这边也要讲。比较事项上比较粗浅，我们也讲；比较深入的，比较啊、这种的抽象，我们也要讲。我们不能偏呐、啊，因为众生的根器不一样啊。有的很有研究的，有的初学者啊、哦。所以，我们佛，你看，我们佛在度众生也是一样，这个叫全巧方便，由浅入深，由有到空，由空到中，中就是醍醐位，法华涅槃，法华涅槃啊。法华经讲了8年，接下来马上讲涅槃经啊、哦，大涅槃经。大涅槃经里面呢、啊，就是一日一夜啦，啊、哦，当然也有小册的小涅槃经也有，小涅槃经、大涅槃经都会有。啊，有说翻译叫做涅槃经，好多部啦，好多部在大藏经里面很多部啊，啊，上次有给各位看过嘛哈、哦，这10多年前呢，是不是出了这一本叫汇集啦？这所有大藏经里面呢、啊、哈、哦，所有的。涅槃经的一个翻译版本啊，是全部把它看过，然后再把它研究一下啊，然后再把里面的重点中的重点、精华中的精华，然后把它抄录下来，然后再出了这一本，那蛮多的、啊，蛮多的。光谭无称法师啊，那时候翻译就40卷的啦，你要怎样？所以啊，这里面都是精华在这一本里面了、啊。所以啊，这个是在一日一夜当中啊，嗯，所以总共大概差不多49年了、啊、哈、哦。这个叫做五十华严时，这是生如位啊、哦，阿含时啊、哦，这个时间呢，这个期间呐、啊，哈、哦，这乳肉这气势方等经，我们叫生疏，然后接下来在般若经叫般若时，就是熟疏，接下来法华涅槃叫醍醐位啊。体悟位啊，嗯，体悟位就最殊胜的啦，最殊胜了。所以什么说《法华经》叫经王？体悟位啊，体悟位就在我们在做东西哈、啊，做东西啊，里面或许不晓得，知不知道？天山雪莲呐、啊，我们中国天山雪莲哈、啊，然后慢慢再慢慢熬，熬了6个小时，熬了6个小时哦，是人要站在那边呢。让妈妈去给他弄了，你不能，你跑走马上回来，我才能马上他是胶质嘛，那马上是烧焦哎，要在那边弄，那如果上化妆师搞跑过去搞过来再弄，他一不断的这样弄。不过现在不晓得没有方法可以不要这么麻烦了哈，然后等他要在那边呢、啊，然后一直在那边一直把它哈用啊，一直把它你没有把它搅这样搅拌的话哈，它会粘住，它全部胶质嘛，到最后它会融化变胶质。里面一直弄它就烧焦，焦焦就完了。大概5、6个小时，5个小时到6个小时， 哦，叫做天山雪莲子啊，天山雪莲子把它做成像透明的水晶一样，就类似 crystal 糖水晶一样，啊，那个就提五味，透明，哇，美得不得了，好像你看它透明的水晶一样 ，crystal 一样，美得不得了，吃起来这样入口即化。你们看你们有没有那么有那么大的福报哦？能碰到一个慢慢熬熬熬六个五六个小时，让我这样熬给你吃啊？你们这辈子有没有办法碰到？啊？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应该是不可能。那代表还是有可能。你说应该嘛？应该不可能。哎，还有一点机会啊，对不对？
我讲错了，肯定不可能。
哦，肯定不可能，这肯定的啦，哈。啊，那你呢？
应该也是不可能。
应该也不可能，对吧？你还有个应该嘛，那代表是还有机会了哈。那
啊，
他有还有希望，而且熬给你吃的人就是你最爱的人，了解吗？是要这样子啊。啊，你如果请一个人在那熬，他为了拿钱嘛，对不对？你付他钱嘛，那或许还没有什么稀奇啊。这是你彼此你彼此里面很相爱的人，或者父母对子女啊，或者子女对父母，对不对？啊，比如夫妻的感情很好啦，啊，或者说你是啊很好的朋友啦，有情谊的啦，或者父母对子女啦，子女对父母啊，好那种感恩心，儿女对父母亲的这种孝心、感恩心，或者父母对子女的爱心啊，或者是啊，这个叫亲情嘛，对不对？或者是爱情。男女朋友或夫妻，啊，另一方面就是友情、爱情、亲情、友情。哇，如果说你能够碰到这一种的话，那你前辈子啊，这彼此就结了非常殊胜的这种缘呐、啊，不管是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师父吃过两次啊，在台北。刚开始师父吃起来太棒了，然后就是也没有想到这么人家做这么辛苦，因为我不知道嘛，他们来做我，他们做我吃都不知道哎、欸，都不了解啊。后来我们只是在慢慢，我们是开示啊，讲这以前在刚开始开示嘛，熬这个我们都不知道，熬出来师父才知道说熬、欸、这什么东西，他说这个天山雪莲子，现在在台北哈、哦，很不容易买得到，在十多年前就不容易买得到。那现在不知道啊，没有货、啊，那很稀有又没有货。
师父都没有看过、啊，
雪莲子哦，你连看过都没看过啊？
没
看过。看看你有没有因缘碰到啊？啊，会啦，如果情感很好的人啊，啊，再怎么样他不是都等你生病的时候再煮给你吃、欸，熬给你吃，不是。就平常的话，那就会啊做给你吃。这种太稀有了，东西稀有，要碰到这种人也是非常的稀有啊。哦、所以真是碰过两位啊，啊，碰过两位师姐，真的啊，年纪大概都应该有超过五十几岁吧。啊，他们对法师那种供养恭敬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了解吗？所以说啊，人家在一些团体里面啊，宗教里面啊，人家在护持三宝，啊、哦，啊，真的是没办法去想象啊，真的。或者他们都不敢吃哦，师还问他呢，他说：“师，我都没有试吃，我不敢先吃，了解吗？”啊，端出来的时候，师父在跟他讲：“来来来，一起来，好、哦，一起来，好来，再拿两个碗。”他是那个时候他才讲说：“师，我都还没有吃。”因为不能先，一定要先供养三宝嘛。所以有时候这种人会感动，他也不时天跟你讲，那这已经慢慢熬出来，熬好再跟你讲。有时候啊，我们在亲情、爱情、友情啊，或者说我们的法师跟信徒当中啊，有时候一种感恩心呐、啊，感恩心呐、啊，你没办法想象。所以《楞严经》里面不是我讲吗？我们阿难尊者在楞严会上啊，带领一些法会中的这些啊比丘啊一起起来，在佛前讲嘛，哦，将此身心奉承差， 四则名为报佛恩嘛。我们在念楞严经、楞严咒的时候，事先都会念这一段。身心呢、然后就是、供养三宝啊，多一个灵啊，身心灵啊，供养三宝，供养三宝，然后也可以说啊，就是布施给一切众生啊，因为三宝就叫弘法利生嘛，广度有情嘛，所以供养三宝就是要利乐一切的众生，布施给众生。一般我们社会叫做什么？叫身心灵啊。很难去想象，在楞严会上有这么一段呐、是在念楞严咒的时候就下念这一段，将此身心奉承差，四则名为报佛恩呐、那么现在社会上多一个灵有没有？身心灵呐、身心灵全部啊，那个供养啊，真的啊，那里面是以什么供养啊？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身心灵全部供养哎、那这个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哦。这种里面没有碰过哦，没有，连这个事都有碰过哎。西游嘛，你没听过什么叫昙花一现吗？所以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都是都会碰过，也有碰过那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也有，善恶都有，也有这一种的呢，极善极恶都有啊，人生百态啊，人生有很多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五十配合五位了哈，然后这个八教，五十八教里面八教里面呢、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自己啊依照我们佛所说的法，然后把它归类，比如说化仪四教，还有化法四教。化仪，仪就是说这个用这个方法啦，仪式方法啊，就是说用所谓的渐教，有渐教，有顿教。渐教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修的，这种这个叫渐教。那顿教就当下，不假任何方便，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啊，就像我们禅宗一样啊。那渐教是一步一步了，慢慢来，慢慢来啊，好像戒酒、戒赌博、戒烟，你要慢慢来，慢慢来，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啊。顿教没有，当下断就是断，这种法门不太一样。也要看众生的根基，有的众生根基意志不坚嘛，对不对？意志不坚，你要慢慢来，慢慢来，对不对？对，那这里想一想，好，哇，很坚决，那明天又没有了，那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啊，凡夫心是变来变去的，总是很难遇到那种有金刚道心的人呐、是不容易啊。所以佛用这种佛之道嘛，这经典我们在念里面都知道有都是心性不定嘛，所以这些佛用方法好，渐教你是这种根基的，我们一步一步一步来没关系。你根基很好的，好，教你这个顿教，当下顿除妄念，物无所得这一种的当下断。还有接下来这不定教了啊、不定教啊、还有所谓秘密教。不定教就是比如说好了，不定教我们可以说好因材施教啦，这种有时候叫也叫不定啦、你是什么根基用什么方法啊、这种啊，类似我们渐教跟顿教。但是我们一般不定教是这样啊，好，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对不对啊，两个人程度不一样啊，虽然是讲一种法啊，比如讲这个法，但是你们因为根基不同，善根慧根不一样，所以他跟你跟 A 是讲这个法啊，比如五蕴皆空，讲出浅的五蕴皆空，对 A 来讲，然后对另外一个 B 来讲，他讲比较深入的五蕴皆空，讲到转世成智，讲到唯识学啊，比较粗浅的就告诉你一个总体五蕴因缘性空，这个讲总相啊，这个总相因缘性空，生命法都是这样因缘性空的道理啊。如果对这个很有慧根，程度非常好的，然后要看你是你是一般的凡夫把它分成九品好了啦你这下下品的到上上品的 同样要讲一个道理，但是对象不同，讲的深度广度又不一样，这个叫不定教。所以一种方法不是死的，一种叫你讲那是活的，哦，这个叫不定啊，不定教。好，接下来是秘密教了，啊，秘密教。这秘密教一般我们讲说，比如讲两个秘密教，比如说我们大藏经叫做密部哦，密部里面这属于咒语的，咒语古来都是没有翻译的哈，都没有翻译它解释啊，它的一个里面是什么意思没有啦，只是翻它的音，这叫秘密不翻呐，秘密不翻哈，只是它念这个咒。啊，念啊，不同的意思，因为这个属于行门呐，所以就没有特别像显教去把它做解释。这是一种秘密，秘密教，啊，哦，这是你不要想说秘密教，你就想到什么什么印度、西藏那种，不是，啊，哦，那密教那个是一种，他们是依我们佛讲的这个是，啊，这个密部里面去修，然后成立一个宗教一个派啊，所以叫密教，啊，其实我们那个大藏经里面讲了，它叫做密部，啊，密部里面有它的教理，有它的教门。啊，所以如果说这个佛教里面这一派的啊，不管是东密也好，啊，或者是说啊我们这个藏密也好，他们是有的是依照这个，啊，佛讲的纯密去修，我们又称为唐密，也叫做东密。啊，如果说杂密呢，杂密就是一般啊，我们现在外面一般来讲，一般都是以杂密啦，很少能够听到啊这个纯密。所以我们如果说有学这个密法的人啊，或者有亲近密教，特别要注意啊，哦，他们本身来讲，他们重点一般不是重在经典经历论，他们不是重在经，经就是 original 的佛讲的 original 的，哦，或者密部里面古人佛经过讲也是 original 是原味的，哦，啊，有的他已经不是了，有的他也不是，我们不是这种我们佛讲的叫做唐密，唐密就在当时有没有传到我们唐朝的时候，在我们密法，那就叫唐密，叫做纯密。那后来啊，那传到这个日本，空海大师啊带过去，啊，哦，在日本的这个地方高野山东寺嘛，所以叫东密，在日本那边，这个叫纯密啊。那是除了这样在日本啊这个纯密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是杂密啊。杂密就有掺杂，啊，师父经常讲叫做 four in one go be， 四合一的啦，四合一啊，四合一，啊，比如西藏他们到当西藏大概在明朝的时候，大概五六百年的时候，他们一样，他们去印度啊取经取这个密法，那当时这个佛教在印度已经几乎已经没有了，被铲除了嘛。所以佛法都传到最绝的传到我们这个中国来嘛，东传嘛，啊，有的是南传呐，啊，是这样啊。差不多一千年前就已经啊，几乎已经被铲除了。所以留下一些零零星星的这种哈，哦，这种的秘法，它是不完整的。然后就结合印度当地的他们这些啊宗教。然后结合起来，所以叫做杂密。然后再结合西藏本身的笨教，他们本身的笨教，哦，这是我们叫外道之一的，哦，那不是佛教，结合笨教的当地的，然后又结合什么？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思想，有自己他们自己的一个啊啊这种的一个，啊，修行等等啊，所以加起来刚好是四合一。叫 four in one go be 的，所以什么说我们要修密法？第一，我们要修密法，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纯密，否则里面有一些外道法是不正确的，是魔说的，就要特别要注意啊。好，哦，因为我们跟啊，这个西藏的文化跟我们华人的文化是不太一样，不太，他有他们的思想。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佛教的根本都是一样，都是我们佛传下来都一样，啊，那个根本就是 original 的，就是原味的，啊，所以在西藏里面，他们最主要的讲论， 论哦，论这个是有进有以前啊都有跟那个他们的 Kempo 会讲华文的都有跟他们谈过，他们最主要是讲论，而且这个论还是以历代的这些啊、哦、法师啊为主的，他们照的论为主啊，还不是我们佛真正讲的论，因为佛有讲经律论嘛，啊、哦、还有这个密嘛，所以啊没有我亲近啊这个。学这个密法啦，或者在这是他们在教这个杂密的当中讲一些我们这个经律论啊这种道理啊，你要特别的小心啊，特别的小心。所以我们在听这个教理的时候啊，哦，我们最主要啊、哦、还是来听我们啊显教里面的一些有研究有政治正见的法师来学习来听啊，是比较稳当一点啊，稳当一点。好，这因为这个是啊，这个师父对这方面的了解了。这个也不是师父在讲而已啊，师父对这方面了解是这样啊。而且师父在新加坡也见那么久了，20年了嘛。啊、哦，那光头他最了解嘛，光头以前他还被带一些啊，什么考填波什么来嘛，对不对？在二楼的时候嘛，我对他们来嘛。而且是师父以前啊，来的时候那个光头他也知道啊，师父到处住嘛，哈、哦。啊、哦，以前来的云游啊，来这边呢、啊，这么多道场讲经啊，有时候都住那边嘛，跟阿飘一样，飘来飘来飘来飘去嘛。啊，有时候住的地方就被跟他们这些所谓啊，这个西藏啊，或者是印度他们这些啊，喇嘛啦，或者扎巴啦、仁波切啊，有时候会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多少会比较了解，因为他们有的，他们大部分会讲，有的会讲华文，会讲华文，哦，然后再配合一些法师的研究啊。哦、真正有学纯密的这个法师、哦、在台湾师父只有知道一个啦，只有知道一个，光头人是不知道，对，他比较了解，他也是云游四海四处为家的，他比较对，叫做成光法师，只有他一个，其他我是不知道，了解吗？讲他的历史、哦、也是很震撼啦、啊哦、已经好像40几岁啊，啊，日本语、日本语、I U I O 都不会啊，他开始学的。为了这些学这个偶林之诺啊，这个原味的这个真正的纯密啊，然后来利乐有情，你看，是吧？不管怎么样啊，这种法师有这种理解、这种意志，要传承这个纯密，我们都应该要赞叹呐、啊，了解吗？哦，因为这个纯密很重要啊。因为这杂密已经到处都是杂密啊，这掺杂外道思想在里面，啊，这里面有的就非常非常的啊，这个是啊，坦白讲啊，这个是很难去理解的。为什么这个外道这种哦，根本就是邪的，邪门外道，为什么他们要去用去学这个啊，学这个法门？或许跟他们那个传统的传承啊，或者文化啊不太一样啊。但是身为真正的法师，还要传这个法，法师是传法嘛，就必须要传这个原味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师父讲经，师父就是讲经，所以师父是讲经师啊，我是讲经嘛、啊，啊，可以说几乎没有讲什么大德的论啊，我几乎没有啊，早期还没有啦。哦、大概可能一次啊，没有去统计他了，大概一次左右吧，一次这样。但还是以经为主，哦，以经我们佛讲的为主，因为这是没有人能够比佛更高，我们都是学佛的，不管你谁都是要学佛来的嘛，对不对？不管你多厉害，你不会比佛厉害啊，对不对？所以还是我们还是要研究，要听，还是要听 original 的原味的这种的经典。好，那要学密法就要学 original 的纯密，我们又称为坛密或东密，这个才稳当，我们才不会、啊、去结跟这个邪魔外道不正确的去结一下这个不善的法缘，你生生世世会受害啊，因为你是吸收进去了，甚至跟你讲这给你听都不正确的，因为他讲的并不是佛讲的，这个师父都有经历过啊，了解吗？出家人也好啦，居士也好啦，我们都碰过啊。 哦，这个很重要，特别注意啊！你们如果跟他们这个他们些有些有来往的，特别要注意啊、哦。真正的教理，真正的教门，就是解门跟行门，这是最重要的。一不小心啊，你接了不善的法缘，你生生世世啊，你跟他没完没了啊！这是《楞严经》里面我们佛讲的啦，佛讲的。啊、哦，以后未来的你接了这个不善的法缘，未来是那不。啊、不可思议啊！他说：“你佛的法缘多于百世啊，多可以多到一百世以上哦。尽则九生，多于百世，最少九辈子。你如果没有遇到三乘四，把它转过来的话，跳到正法的话，你会一直这样下去哦。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的话，不是魔道就是三恶道啊！因为他给你。”不正确的自见嘛，特别要注意啊！所以末法时代要听到正法是非常困难啊，外洋人看热闹，啊、哦，闹关系套交情啊，真正讲经的法师，真正正见不搞这一套的、啊。我们就是讲经，带佛说法，就是佛的化身啊，就是佛的 incarnation。这样才值得人家哈、啊、的恭敬，值得人家的供养，值得人家的一个、啊、一个护持啊！因为你没有误导众生，哦，就算我们不是什么大修行人，但是至少我们讲如来正法，能够代表三宝，啊、哦，能够讲给你听，让你种下真正的正法见性成佛的种子，那是最重要。大家都在修啦。我们不是说出家几年之后，我们就是已经 很高的程度，就已经圣人了，对不对？哦、大家都是 一起，我们来讲，大家一起来修，是这样啊。告诉你，至少啊，种下那个如来啊、哦、正法这个菩萨种子，渐渐成佛的种子，那才是最重要的、最殊胜的菩提因啊！不要搞错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叫秘密，啊，这种秘密教是什么呢？秘密教比如说法会当中，好，我们佛当时有这样啦，我们佛当时有众生来问嘛，对不对？啊，我们佛没有直接回答他，好，然后直接请别人告诉别人，告诉别人，然后，好、哦，告诉别人，然后讲一个问题，把这个内容讲一讲，啊，他的答案就在这个里面，啊，你自己去想。啊、别人不知道啊、哦，这是你因为你问了问题，然后就问这个在这里面。那另外一种秘密教啊，就是说，好，这样话讲下去，因为每个人的慧根程度不一样，所以讲下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每个人境界的提升也不一样。你提升多少，啊、哦，懂多少，成就多少，每个人都不一样，就这样。佛可以知道，但是彼此不知道。除非说你境界很高，你可以入众生的住，叫做入众生的心，那就没有话讲。法会当中有菩萨嘛，有阿罗汉嘛，哈、哦，阿罗汉就是能够进入那个一般的凡夫的心，因为他有他心通。阿罗汉跟阿罗汉他彼此也可以这样进入，但程度也不太一样。哦，阿罗汉有九种，光阿罗汉就有九种，了脱生死的阿罗汉就有九种了。所以什么说你正阿罗汉要佛或菩萨跟你印证你正阿罗汉，了解吗？所以我们、啊、凡夫众生在修行、啊、也不要自己标榜自己什么程度啊，多高或怎么样啊，那个都不好啊，哦，那不好啊、哦。修行其实越修是越谦虚啊，因为 你经典越研究，这师父的经验，你越研究它是越深，真的，你越研究越深哦。因为你研究越深，你就感觉它越深。啊、你既然研究浅浅的，好像浅浅就这样嘛，没什么嘛。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在深入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哇，这个太深入了。那个时候变成说你自己要亲身的经验，你才能够讲得深而广而圆融。那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深入，就这样粗浅粗浅，你不觉得啊？所以什么说要？你要深入，然后去思维，是不一样的、啊。 这叫话语式教，所这叫这教法了哦，你所教的方法哦，这个叫四种。那接下来还有叫做啊，叫话语式，用话法式教，话法式教是这个教理的一个啊深浅。刚才是方式啊，教育什么众生啊，用什么这个啊方法来讲方法啊。啊，这边讲法呢是法理教化法，教化的法理的神解叫藏通别言呐、啊。藏教一般比较小，这里不叫藏教，通教就属于我们的一个大乘经典《方等经》呐、啊，《方等经》呐、啊、哈、哦。那别教啊，通教里面哈、哦，然后还有这个别教哦，别教的程度就更高了啊、哦，更高，比如说啊，别教有种啊《般若经》呐，哦，《般若经》呐 啊这种啊、哦，接下来原教所指有法华涅槃，就是你的程度了。你的程度啊，你是凡夫啦，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啦，然后啊，菩萨啊，出提菩萨啦，八提菩萨更高啊。我们佛就这样啊，我们佛讲经是度九法界的众生啊。从凡夫啦，我们分九品啊，下下品到上上品的啦。啊，上上品最高就是等觉菩萨嘛，啊，上去就是佛了嘛，佛就是妙觉啊，妙觉啦，了解吗？好、啊，所以妙觉，我们就这所谓啊无上觉的成佛啦。所以度九法界的众生、嗯，所以台四教嘛哈，天台众讲的四教，化法四教啊，化缘四教啊，判通别的啊，在智者大师的这个讲藏通别言当中啊，他就把它判成通教跟别教。这唯识学呢，只属于啊这个通教跟别教，把它列在就是一般的，好像是到所谓啊到这个般若经啊。还没有到法华涅槃这种醍醐位啊，还没有啊，因为是还有中这个法相中相中嘛，还在种在从这个事相上，然后从有，然后把它啊，从有到空，空到中嘛，它还是有个次第啊，慢慢去转嘛，所以它不是真正的不二之法的原教，原教那就是不二之法，原教叫法华涅槃，啊，这种好像是华严经。那这种也可以说是一种原教啊。然后显所中呢，显所无啊，显所中啊，显所中就所谓华严，一般叫华严宗啊啊。为什么叫显？显所是一位大德啦，他们的华严宗的祖师之一啊，显所啊，显所大师啊，显所大师啊，当时是在武则天的时候啊，啊，武则天啊，因为显所大师他是为了要这个翻译这个。四十华严嘛，四十卷的华严嘛，所以武则天就特别写了一首偈来赞叹，就是我们所说的开经偈，就是这位显所大师啊啊，唐朝的时候，他为了要讲到四十华严，所以武则天特别写了这首偈，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个啊来啊赞叹啊。先所宗，但是呢，宗呢，他们这个宗派就把它判，把唯识判为什么啊？这个小时中顿圆，他们判无啦。前头宗判无，因为这个天台宗啊，它是比较就是隋朝嘛，啊、哦，在隋朝出的道，而且隋唐嘛，啊，接下来就唐朝，所以唐朝八大宗派里面呢、啊，这个前头这个属于前头宗，属于华严宗啊，他们就判什么呢？我们智者大师判。叫做化法四教嘛，化法还有这个说化仪嘛，总共叫八教嘛。啊，他们这个显所宗，他们判教呢判什么？小是小乘，啊，二十顿始终顿圆，这个就属于啊大乘，大乘的方等，然后到啊到这个 啊这个圆教，这个类似就类似藏通别圆这个、啊、类似这个啦，啊，那只是分五个啦，就这样啊。五级说这个唯识啊是属于我们大乘的实教，他把它列到大史列，有没有？显所无大史列是这样啊。这史教里面，这史教里面啊、哦，小乘里面就藏教嘛，接下来史字啊方等啦、啊，它属于方等经里面啊啊方等经呐、啊，然后就到这个地方而已啊，就把它判的不高啦，是这样啊，嗯。这个就是啊，对唯识的一个判教啊。 然后接下来呢，比如在接下来这一行，既非缘又难习呀、啊，或彼缘共舍弃呀、啊。所以既然不是原教嘛，不像禅宗所说的啦，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啦，讲的都是这种不入华啦，中道义啊，不是嘛？他说一慢慢来的嘛，所以他又是不原教，意思说，整个不好听，好像没有这么没有这么殊胜啊，这样的不好听是这样讲啊，其实都很殊胜啊，对吧？他只是说一步一步来嘛，唯识是这样子啊，那是法相嘛，从有开始嘛，但是当时人就把他画这样画这样啊，这样的话在想啊，你又不是原教或怎么样啊，所以啊，然后又很难习，又很难去学习，因为法相很多，法相很多嘛。你要听为师，你必须把法相很多你都要懂啊，哇，又很难。那很多人程度没有这么好啊，古来到现在都一样嘛。很多人又比如说你华文程度又没有这么好，对不对？啊，佛法程度也没有这么好。看一看啊，不用了啦。禅宗讲嘛，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嘛。没什么读书我断烦恼就可以证道啊，就这样。然后就很真的找很多借口啦，人都是这样，也会找借口嘛。那个太难了，怎么样啊？所以什么我们这个佛教这样，全是这样，这现场在讲这个唯识的很少，就是这样啊，很少啊。所以或彼缘呐，或就是迷惑了，迷惑啊，彼缘呐，就那个这个所他讲的人呐、啊，迷惑了，就说被他那个迷惑啦，是这样子啦，以他讲的为真的意思了，好像把它当成真的这样。原来这样子啊，好了，那我们不用吧，我们不要学习了，我们来学其他的，学其他比较简单的。好啊，每天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可以了。这样子哈，或者那什么佛菩萨圣号，然后简单就好了不用去看这个名相法相这么多。所以我们人有时候那个那种愿力不够，或者是慧根善根不具足啊。他就没有想要去深入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愿啊，没有发那个大愿，所以愿力不足啊，愿力不足啊，那善根慧根也不具足，这个都属于中下品的啦，中下品没有真的要深入的，然后去动脑筋的啊，最好是不要动脑筋最好啊，花个钱到。花个钱到那个自助餐包费一下，然后吃到饱就好了，不用再自己煮嘛，自己煮多麻烦啊，谁都讲快嘛，讲很快的啊，简单就好了，花钱了事吗？干嘛自己买菜买什么还想还要干嘛去煮一餐，对不对啊？但是还有少数有啦，有的少数他还是喜欢自己煮啊，自己有兴趣啦，那也不要经常在外面吃，也怕比较不卫生啊，什么人都会有啦，这个事情。很难去想象啊！每个人呢，每个人他不同的观念跟他的习气啊，所以共舍弃，共就是一起啦，大家嘛，就把它放下啦，舍弃啦，等等嘛，不要不要啦，我们还是每天来这边念佛菩萨啦，拜忏念经啊，这样就好了啦，就比较不想动那个脑筋去学习去思维啊。但是啊，这种但是如果你要弘法利生，你又不能不研究这个啊。早期思维是这样来的啊，师父知道嘛，这个一般人比较听不懂，而且啊，一般来讲也是比较少的，平常也比较少人在讲唯识学。以前其实很早期我们就知道了，因为有时候听那些法师在讲，我们都知道嘛。但是问题是，你要当法师，你势必要一定要懂到某一个程度啊，要不然。对不对？这唯识那么重要，真的很重要啊！我们人生在世，你每天就是对这个境界是不是？你必须要去妙用啊，妙用你的你的智慧啊，去面对一切境界嘛。所以重不重要？重要哎！所以唯识对我们修行非常重要。然后当下你要配合般若经，唯识配合般若经，哇，如虎添翼啊！真的这都师父的经验发现到。所以我们道场啊，道场你们光头都知道，我们认识大概20年了，他以前多年轻，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没头发啦，一样啊，到现在 始终如一啊，像他始终如一的不简单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始终如一啊？有没有？有的嘴巴讲讲而已啦，了解吗？他这个始终如一都光头啊，二十年前来新加坡第一个认识他就是他，来这边的哈，除了既有在台湾有认识的之外啦，来新加坡第一个认识就是他，到现在还在啊，你看。不容易啊！你看二十年前他多年轻啊，比现在年轻多了。他现在五十几呢，你看还在二十年前，他才三十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而已啊，对不对？哦，当然那个时候似乎是更年轻了啊。那现在看起来跟以前是一样，你说对不对？
对。
你问他最准的吗？问东陀最准的、啊。
他肯定也是这样。
你看二十年前看师傅是不是也是这样？对不对？没什么差别嘛。是不是？长相啊，哈，长相差不多这样啊，哈，啊，那至于我们讲经就当然不一样了，因为你也一直在看，一直在研究嘛，当然啊，对一些的教理啊、教门，当然就不一样。但人的长相是差不了多少啊。好，接下来。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说哇，言无人啊，典籍堕啊，宋元来陈绝学啊，研究是没有人啊，啊，这是很难找到说啊，有很少听到说啊，有人在研究唯识学哦，啊，这个越来越少了，几乎没听到啦。他讲这句话是当时有没有在民国初年啊的时候啊，好。当然是属于中国的地方啦，哈，那时候讲的啦，已经啦，典籍堕嘛，堕就是隐没啦，荒废掉了，都放在有啦，放在图书馆啦，一般古早期叫做藏经楼嘛，哈，藏经楼摆在那边好看啦，没有人请过来研究啊，因为知道第一研究也不容易啊，第二你要讲给谁听，因为不普遍嘛。那、啊、古来的话，其实蛮多出家众的一个这个华文程度也没有这么好啦，因为很多都是可能读小学啊、中哦这种的啊，出家还是蛮多嘛，小学、中学嘛，哈、哦，在早期啊，现在是比较水准高很多啦，啊，以前早期都这样啊，啊，有很多人他又不想去动脑筋去研究啊，啊，华文程度又不好，一看啊，看不太懂就不要了，那、啊、还是打我的打坐吧，顺便打妄想吧。啊，这样啊，啊，念念佛吧，啊，轻松愉快吧。所以典籍慢慢啊就堕，堕就没落了，没落嘛，啊，就隐没了。所以从什么？你看这边写的就是从宋元来啊，从宋元明清嘛，哈、哦，我们那唐宋、唐朝、宋朝，啊、哦，这在元朝，这在明朝，这在清朝，清朝现在就是所谓啊这个。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父啊，孙中山先生啊，哈、哦，他推翻这个这个满清政府嘛，啊，这成立中华民国，所以叫从宋的话到现在大概1100年左右了，宋朝、北宋哈、哦、南宋哈、哦、唐朝末年，接下来五代，然后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宋朝，大概到现在应该是1100多年左右啊，所以你看1000多年来到什么？到明清朝末年呢？清朝末年呢、啊？清朝末年到现在才多少？中华民国108年，今年是108年呢，那代表什么？代表差不多1000年呢。1000年的时间，竟然很少人在研究唯识，只是听过哦，有唯识学，啊、哦，所以你看啊，我们有时候我们呢、啊，这个佛讲的经典啊，都要有一些人哈、哦，有这份啊，这个哈、啊，护法的心呐、啊。有这个所谓愿心啊、愿力啊，然后去学习、去研究啊，因为有说这个经典啊，会隐藏在某一个地方，有时候可以查得到。所以当时这个唯识学什么，他就是什么在日本啊，他在日本呢 啊，等一下会讲到啊、哦。所以从宋元明来啊，大概差不多将近有1000年的时间啊，成为绝学。啊，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你看到 那个在武打片有没有？嚯、哦，武林的绝学啊，这种啊，绝学这一般都是很稀有的啦，很稀有的哈、哦、啊，稀有难遇呀、啊，这种的、啊，可能我听过，就是好像你看那个武林哈、哦，在学什么武林秘籍的时候，哇，这个是绝学嘞，代表好像曾经听过，但是好像很久失传呐、啊，这叫绝学呀、啊。说我们的威士学啊，就变这样啊，好像武林秘籍一样，已经失传很久了，至少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呢，也是很吓人的、啊，1000年呢。就像师父在念那个啊《千句大悲咒》一样啊，千句大悲咒一样，也差不多啊，也差不多啊，哈、啊，也差不多失传1000年了、啊，啊，从水草啊。啊，水草末年啊，那到大概清初吧，也差不多啊。所以到这个绝学啊，就是失传很久啊，难留，这是稀有难遇难得啦，是这样啊。就可能大概有少数人吧来研究啊。顺清末法运昌，得一吉呀、啊，治福伤。这个顺啊，这个训啊，这个训就是退位。我们清朝啊，清朝的话哈、啊。从这个哈、哦，清朝总共有10个皇帝嘛，哦，所以我们华人啊，啊，从明朝啊，啊，明朝，然后被这个清朝啊变成了满清啊打败之后啊，其实这个是华人叫做亡国呢，我们华人称之亡国呢，清朝跟元朝啊，你看吧，元朝啊，啊。元朝一般叫做蒙古那边啊，铁木真啊，他们成吉思汗啊，所以我们近代来啊嘛，在1000年来，我们曾经亡国两次、哦，华人啊，国家、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从蒙古过来的，那个叫成吉思汗，他们叫元朝，唐宋元嘛，宋朝就被元朝灭掉了，宋朝是华人啊，被华人被灭掉，接着明朝到明朝是华人哦，然后又被谁啊？又被清朝满清、哦、又被灭掉，灭掉他们总共传了有没有传了10位皇帝统治中国268年啊，然后接下来才、哦、我们、啊、中华民国的国父啊孙中山先生才带领了这个百姓革命啊，然后、啊、才成立了所谓真正的一个民主的国家，从帝制嘛，哈、哦，帝制啊，这皇帝是属于帝制啊，皇帝啊，帝制啊，改成民主国家是这样。所以在职位这个皇帝当中啊，最后一位嘛，哈、哦，从顺治皇帝到这个叫溥仪啦，溥仪叫宣统皇帝啊，最后清朝最后一个叫做溥仪啊、哦，所以他退位，因为当然是清朝被推翻了，他退位的嘛，啊。这样 啊，所以叫就到训就是退位，皇帝退位在清末的时候，退完之后呢，叫法运昌啊。啊，为什么法运昌这个什么法运呢？法运就是维世的法运。我们佛也有讲到法也有法运，正法、相法、末法的法运三期。这个维世啊，也是有他的法运啊。他大概失传了哈，大概1000年当中啊哈，失传了、啊。讲失传是比较难听的、啊，这比较少数了哈。哦，当时在中国那么大哈、哦，少数大概不可能说没有人在研究了哈、哦，在看应该是少数都有少数，这很难听到的啦，所以才叫做绝学嘛。所以到我们清朝啊、哦，到这个清朝末的时候啊、哦，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华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法运就开始昌了，啊、哦，昌之兴盛了，这个法运维世的开始有人在研究这个维世了。啊，从哪边得来的呢？因为平常已经很少能够啊看到这个维世的书啊，结果是什么？得遗籍啊，得到呢遗啊，所留下的这个书籍呢，书籍维世书籍，从哪边得到呢？自扶桑，自就是来自 from 什么地方呢 ？from Japan 呢、啊？从日本，扶桑就是日本的意思的，从日本的这个南条啊文雄市这个地方取回一些啊维世的典籍啊，谁取回来的？啊、哦，这边有谁的？叫做时代，啊、哦，这个小字里面有没有时代杨仁山居士？这位居士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在中国蛮出名的啦， 这个居士啊，他到日本哈、哦，然后到日本的时候我看到了，看到哎，这个有威势哎，哦，这个反正啊，这个好像就已经有听过嘛，但是失传很久了嘛，所以他就从那边呢、啊、就把这个威势学啊就带了一些回来，就开始研究啦，哈、哦，开始研究啊，然后开始在弘扬啊，就这样。接下来还禁开万国通啊，你知道吗？当时我们清朝末年不是什么，不是那个慈禧太后的时候，八国联军嘛，这基本应该知道。八国联军哈、哦，八个外国嘛哈，外国啊，然后联合起来打清朝嘛，打清朝，因为要就是要给他就是要贸易啦，当时是封锁嘛，这样比较没有跟外国来往嘛，然后还有一些原因啦、啊、然后好。八国联军打进去，结果慈禧太后不是走吗？往西北啊，啊，往长安这个方向跑吗？从那边跑啊，啊，然后啊，后来就好了，就开始怎么样呢？啊，当时打入这个八国联军打进去啊，打入这个皇宫呢，现在的紫禁城呢，打进去呢，不晓得多少国宝被他们带走，不知道。嗯、现在故宫啊，台北的紫禁城啊，所以啊，这个万国啦，就很多代表万国，代表很多国家就通了啦。哎呀，开始这个清朝末年就开始跟外国就有通了，通商了嘛、哦、啊，其实外国人最主要来就是要赚钱嘛，通商嘛，啊，大家来通嘛，对不对啊、哦？然后他们就是需要中国的很多东西啦，我们外国卖给你啦，你买我买你，就是要做贸易嘛，贸易赚钱这样啊，好就通了。所以西方一讲，既然就通的话，就跟西方哈、哦、各方面的国家通，就有科哲学啊，科学跟哲学，西渐东啊，然后从西方渐渐的有没有就传到我们中国来啊，开始呢开始接触到哦，有外国的哈。哦欧美各国啊，这种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科学还有哲学，为什么当时呢？当时呢，八国联军都是枪啊、炮啊什么，对不对？那你中国那时候干嘛？还拿什么？嗯，拿刀啊，拿剑啊，拿木头啊，你怎么跟人打？那枪炮什么都有了、欸，所以被打得很凄惨啊。所以这个时候，这科学进来了，哲学也进来了，啊、哦。这样啊、哦，然后这里面讲到科学，情分析是极为啊。当时就有人啊，当时啊，你看他已经很久就有了分析嘛，就是科学的分析。科学上比较上面物理学方面的分析的比较维系自己极为啊。这个是用科学，这叫属于科学这一部分啊、哦，叫情分析啊，就仔细的，其实很仔细的，然后就拿分析对物质的把它分析，像现在讲的 quantum 量子一样。早期没有了哈，那是这重在分析啊，科学的分析，然后去研究到治这个极微啊，很维系的。平常这种维系就是我们在当时的个清朝啊，中国历代啊，就没有这个科学的分析啊，没有。读诗学当此机啊，读就读唯独什么呢？唯独诗就这啊、哦，这个学这个。学着这个学问，这个学术什么学术呢？就是唯识学。要讲这个所谓啊，这种的一个科学哲学里面呢、啊，哈，在科学哲学里面，就是所谓啊，读诗学就是唯识。唯识讲得很深入啊，讲色心二法嘛，讲色法里面也讲到很维系嘛，对不对？讲到很维系嘛，从细缝层到牛毛层，啊、哦，这七分细缝层。啊、哦，好像窗户打开，阳光照进来，维系那个细缝层。接下来、啊，它七等分，迪拜七等分，然后就所谓的牛毛层，就牛毛上面那个最简单那个维系的牛毛层，最维系的，那再把它七分，迪拜再七分，七等分，好、啊，就变成所谓 啊这个羊毛层，再七分一直七分，然后羊毛层、兔毛层、水层、金层，啊、哦，微层、极微之微。这个就是分析啊，就是色法的分析啊，分析到最微细不可言说，犹如虚空。这个就属于科学方面的，因为我们唯识讲到色心二法嘛，最主要的色心二法讲有为法、无为法嘛，好、哦，还有讲什么？还有讲到这个所谓啊转世成智， 因为我们内心这些种子心王心所一般人也不了解嘛，那、啊、你怎么去净化啊？啊，它是怎么来的？缘起是怎么来的？那怎么去净化它？啊，六大根本烦恼等等怎么样？然后去把它介绍，然后怎样去消除、去转换、去净化，到时候要心所净化，八识全部转，成就佛道。这个都属于啊。类似我们的在这个外国的科学在慢慢去分析的，色法一样，我们这个超心理学都是一样，我们唯识的超心理学是这样，也是慢慢的教你怎么去进化，慢慢去了解进化转等等，所以叫当此机啊，啊、哦，当这是嘛，啊，当可以说啊，相应的、啊，比如说你我们这唯识跟现在的西来这种科学啊、哲学，哎，达到相应了、啊。当此机，啊、哦，很相应。此啊，就这个，啊，此机即是这个机缘的这个时机啊，啊，意思说这个时机刚刚好为来研究这个为事、啊。除了修行之外啊，了解色心恶法，修行之外还能够了解这个，哎，这个外国也有这种科学，有这种科学跟哲学、啊，这种思想有这种方法，嗯，那为事就在讲这个东西啊。讲色心恶法嘛，唯物主义嘛，唯心主义嘛，你讲这个吧，啊、哦，好、哦，当此机，刚好这个时机啊，达到一种相应啊，互相呼应的意思啊，这个资源啊，聪慧者进研究啊，观行深果成就啊，这边就是唯识所要讲的，叫做进行果啦，进行果，什么进行果呢？聪慧者是聪明有智慧啊。啊，聪明有智慧啊、哦，不只是 smart， 而且还是 wisdom， 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呢，然后这些人程度比较高的、比较有慧根的，他什么对这个境界的研究，境就是镜像，境界，因为我们就说我们心对境嘛，哈、哦，我们对面对这个境界，我们会起心动念，色受想行，这个行是里面这些种子，行是一种造作。可以动什么念头，那都行。你面对这个境界，你被动什么念头，就叫五蕴的行蕴呐、啊，里面的种子。所以你对这个境界的研究，哎，什么境界呢？啊，原来啊，这个境界心外无法嘛，境界境相本空啊，一切都唯识啊，你自己的一种分别动念起分别而已啊，然后接下来一种执着啊，啊，啊，本来境界本来五蕴皆空的嘛。因缘和合当体是空嘛，五蕴皆空嘛，这个对境界的研究，它是虚幻的。因缘和合，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一个啊真实永恒的存在啊，啊，它是生灭之华，啊，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起心动念的，这种的自己所谓、啊、我们唯识上次讲过，自己哦一种幻化，自己有没有面对境界？那好像照相机、像摄影机一样，摄影那个影像进来八十天中，然后在内心里面起分别、起执着啊，是这样啊。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万法唯识的道理啊。那为什么佛菩萨不会这样？佛菩萨看万法都是空相嘛，他离相无所住啊，跟万法是同体的啊，他没有对立性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对立性产生分别跟执着？有一个距离。没有一体，因为我们是凡夫啊，啊，凡夫多多起心动念嘛，第六意识了别意识嘛，还有很多心所啊，这样会起来嘛，起心动念嘛，还有第七意识执着嘛，都有啊，所以更加是佛菩萨不一样啊，这讲唯识的道理，所以境界的研究哦，原来境相五蕴皆空啊，这样啊，然后观行深，观就是一种观照了，对境界的研究。境界的研究跟分析哦，原来到最后就是空，啊、哦，以色法来讲就是色即是空，啊、哦，而其他以内心的心所心王来讲，哎，当下也是空，无蕴嘛，啊、哦，色就讲这个，讲是我们这个身体嘛，物质嘛，地水火风嘛，啊、哦，受想行识那个受，那是要想行识，这个就是我们里面啊，哦、这里面的心所。跟心王，四十就八识的一个心王八个识， 然后受想行，这个是我们里面的这个这种那个叫心所这个种子。所以心所跟心王，来我们这个色身叫色心二法，对境界的研究，然后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好，然后观啊，等一下就观照，观照就这样，嗯，用智慧去观照，去了解，这个是观。那观行深呢，是观浅要深入，不论粗浅的。哦，你从观当中呢，行就去做了，心行的意思的。你看到境界，然后动什么念头，这叫这种行嘛，动念头，然后去做。对分别啊、执着等等怎么样？这是比较粗浅的啦。啊，如果比较深的话，你通过智慧的观，通过智慧的观照啊，原来当下是空。所以你当下内心在内心的一个那样的念头，就变成你比较有办法去掌握到，你就比较不会着急。那叫做行啊，行就是所谓行运呐、啊，哦，行运里面呐、啊，啊，如果说讲比较深入一点，叫比较深，这个行就是什么？不是出于我们的。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因的执着，这个是属于粗浅的观行的。粗浅是意识性，深入所谓深入就是所谓啊智慧的显现，所以叫观。观一般我们叫佛说的翻译看，哦，这属于啊比较粗浅的意识的分别，一起心动念的。那、啊、这个观呢，就出于真如本性智慧的妙用，叫做观。所以什么？我们心经里面啊、哦，观自在菩萨啊。哦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没有照见？所以要怎么照见？一定要观嘛，智慧的观照。所以它不是看，所以用智慧的观照当中要深，所以你们跟讲要深哦，观要深，行也要深，观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原来是假的，短暂的，无常的，不是真实，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是生生灭灭的。啊，行就用什么行？不是用粗浅的意识。分别跟执着，他是用身要身观行身，用智慧的显现。如果照这样去观照，然后这样去修，你智慧显现般若，然后来断无明，就能够般若波罗蜜到彼岸，那叫做果成就。好，你修如是的因菩提因，你就成就如是的菩提果吧。了解吗？好，要观行身呐、啊。果成就，所以唯识里面叫做这个什么？叫做净行果，哦，净就是境界，行就是心对这个净，就这样子，啊、哦，接下来就是果啊，啊、哦，你今天如果用意识心，当然你没办法证到什么果位啊，啊、哦，证到菩提果你没有办法、啊，哎，你用浅浅的意识心嘛，你今天用的是观行深，是很深的、啊。深入本心，深入真如本性，这种清净心、清净心的显现，那种智慧心，那就是不一样啊。行即广，果无边啊！哦，这个行就是、啊、这个行就是哈、哦，内心啊，内心啊，就是要去修，怎么修呢？比如说，好，我也是讲了，好，转世成智啦，哈、哦，转世成智啊，因为我们叫做啊，转这个一切种事嘛。我们内心有无量的种子，一切种，还有一切的事，事就是八事啊，转一切种事为一切种子，是这样。所以这个行最主要是重在唯识里面，重在转世成智，了解诸佛的这种因缘和合的假象，当你是空，从有到空，然后透视它，观行深，然后去再把它净化，用智慧把它净化。这个行就属于智慧一种。这种方法，所以唯识里面就是配合般若啦。唯识叫你转嘛，啊怎么转？唯识叫你转，就用智慧来转啊。所以唯识要配合般若啦，唯识是重在有嘛，要配合般若的空性。唯识讲到最后不是要转世成智吗？啊怎么转？转就是用靠智慧啊，对不对？转什么？转无明吗？转八识啊？那不是靠智慧吗？智慧般若波罗蜜啊，靠智慧来进化嘛，啊来转嘛。这个行、哦、既然是行即广啊、哦、用智慧 来转嘛、哦、既然是、啊、当然你这些慢慢转慢慢进化慢慢心所进化心王进化当然那个是、又、哦、这样这个、啊、又广又深嘛要经过无量劫无量劫的时间啊、哦、去做了叫广嘛 往而生呐、啊，要经过无量劫的时间去修。所以啊，你慢慢成就，慢慢成就，好，慢慢断，从心所慢慢最大中小哈、哦、学烦恼，慢慢进化，慢慢进化，就慢慢断断断断接下来，然后就断嘛，断这个第六意识、第七意识、第八意识，慢慢。所以你的果呢，就是层次慢慢提升，慢慢提升，慢慢提升。所以你只要行走得对，智慧去断，到最后层次你的境界啊、哦，内心里面慢慢的进化。方便讲，慢慢的断，慢慢的断，你的境界果位就慢慢提升，提升。从凡夫，接下来啊、哦，然后就是什么出果啊、哦，先从贤位了，从贤，然后到入圣啊、哦，贤位啊、哦，然后接下来就是啊圣贤圣嘛，圣，然后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二的话上去菩萨。所以啊，这个果就无边呐、啊。为什么？因为经过无量劫、啊、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成就啊，这个哈、啊，成就啊，用智慧去修啊，用智慧修就离相无所住啊，修我们佛所说的一切啊，这种的一个、啊、渐进成佛之道啊。当你所证到这个果位啊，啊，证到这个果位就无量无边呐、啊，真的。以层次来讲是无量无边呐、啊，是这样。好，慢慢进化，慢慢成就。因为要万法万德庄严啊，要成就万德啊，那就比较透过心灵的一种转世层次，一种的进化。万法对万法的尘沙惑嘛，成就一切道种智，那也是无量无边啊。讲世间所有一切都要懂呢。你菩萨只要五地菩萨以上，我们世间所有人都全部要懂哎。我们佛讲过呢，到五地菩萨还要学习世间学啊，所以你学好之后，就是你五地菩萨这以上啊，你才能对世间其实什么都要懂，这叫万法的成就啊，内心是万德的成就、啊，一切美德啦、啊，一切功德啊，你必须要去成就去进化，那一切万法所有道理，你全部都要精通哎、欸，你看，所以要经过多久？三大阿僧祇劫没办法算到时间呐、啊，我们一般人没办法算到时间呐、啊。我们佛曾经讲过啊，经典的记载啊，就算你在这个世间活一亿年，那你去算就对了，你去算对没？你都没办法算佛的寿命有多长，了解吗？所以此赞值戴于轩呐、啊，我们唐居士啊，那写这个《维持三字经》啊，到这个地方就圆满啦。好、哦，词啊，到这边呢啊，短暂啊，就把它停下来啦，啊，这就没有写了啦。啊，戴呀、啊，等待啦，戴鱼呀、啊，戴鱼呀、啊，啊，这个鱼呀、啊，就是好、啊、这个未来的时间呐、啊，啊。啊，这他自己写的啦，但其他就是他自己，他也有他的著作嘛，哦，以后如果有时间，他再写为事的话，我们再来宣说啊，再来讲啊，啊，就到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刚好我们为事，我们有最基本的白法明门论啊，跟这个甚至刚好也是到今天，我们此暂止哈、哦、啊，戴于轩，哎，怎么那么刚刚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呢也要去让是啊，师兄把它讲完，然后再来回头来讲一下。因为我们是我们佛弟子啊，我们对我们佛的一个 啊四现八相成道，我们也要懂，也要知道啊，也要知道啊。没有说这个是比较没有讲到，没有讲到啊，有时候提到而已啦。还有佛的一个年轻啊，小孩子的时候都有啊，所以你最基本你必须要懂。懂得我们佛的小孩子的时候，从出生四现八相成道，然后啊，到那小孩子到这个少年的时候，到出家修行，出家修行的四现啊、哦，那这个我们多少能够多懂一点是比较好的。别人在问你说哦，你们的导啊、哦、本师啊，这是你们的方便讲的教主啊，对不对啊？他的生平各方面来问你，你都不知道啊。师父有时候会讲啊，你们到底有没有记起来不知道啊，所以什么说我们讲完之后啊，你要去 review 一下，对不对？不要讲一讲你什么就忘记了，用光光啊， 我们呢、啊、这个我们佛是从这个我们欲界的第四天哈、啊、堕率天呐 啊堕率天呐、啊，因为那时候他示现了，我们佛其实是示现的啦，是示现圣上百菩萨啦，示现圣上百菩萨哈、哦，是像弥勒菩萨呀、等觉菩萨在这个堕率天呐、啊，然后他要来度众生嘛，所以先示现了、啊、在这个堕率天呐、啊，然后。哦，降生在现在的大概是中印东印度，它这个是属于东印度的。东印度有一点偏啊，这个属于东，然后有一点偏这个啊东北这个地方啦，就现在的尼泊尔啦，就现在的尼泊尔这个地方。所以师父是查地图嘛，尼泊尔在什么地方？刚好印度的东有偏北，属于类似东北这个地方，尼泊尔啦，因为那边是靠近雪山、喜马拉雅山的嘛。所以大概在这个地方啦，他四千八相成道，好，然后从堕率天下来，这个呢从堕率天啊下生，再记起来哈、哦，有时候你们捋一捋下了啊、哦，然后下来之后为什么呢？他下来之后是我们佛的愿嘛，下来说先要观，这个是经典的记载，要观他先要观察，啊、哦，观者来度众生，然后要示现跟我们人一样，他是有父母的，你不能下来，不能说你是从我们跑出来没有父母也不行啊。这就很怪啦、啊，所以佛示现，然后找那个要找非常有德恨、有智慧的父母。请问你们是不是很有智慧、很有德恨的父母啊？啊，哎，应该都是啦哈、哦，所以才会在这边听经嘛哈、哦，最基本都有啦哈、哦。然后先关照啊、哦，还他关照很多，我这个很多的条件呢。经典的记载是这样啊，很多的条件要符合。因为这是啊，这是佛示现啊，那是成佛要找，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当佛的父母的啊。一关照哦，原来当时的这个、啊、印度这个地方就是尼泊尔，哎，有一个净饭王，还有一个摩尾夫人，年纪比较大的，那还没有儿女呀、啊，都还没有儿女嘛。一关照哦，这两个，就是他的，就是他要来投胎的父母。然后其实如果照经典来记载哈、哦。我们佛跟我们净饭王跟摩尾夫人、啊、他过去是、哦、台湾讲就非常非常久的时间都是来示现，当我们佛就来示现，他们两个都是当父母的啦，已经大概是无量次啦，这个是有怨的啦，有怨的，尤其是摩尾夫人他是有怨，当时有记载的，有画这个怨、哦、只要我们、啊、意思说只要我们、啊、佛在来示现的时候，他就要当他的妈妈啦，只有过去是有这个典故的、啊、所以生生世世都是他，就这样、哦、所以观哦，原来尼泊尔那时候就是、啊、迦毗罗卫国哦，这个净饭王他是明君嘛，又很有爱心哦，德恨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好了就来了，一步下来，然后就要入胎之前、哦、然后他那个摩耶夫人、啊、有一天在半醒半睡当中、啊、看到一个、哦、一个啊一个常常他讲了。后来他醒过来就跟他那个净饭王讲、啊、他看到有好像天人放光、欸、有圆光、欸、然后骑着六牙白象、欸、从天上这样咻，然后从右舌而入、啊、右舌的就是腹部、啊、腹部而入，因为这来示现叫做化身来的，所以他来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是父母在一起才会生我们的，他不是，他是化身来的，化有化无，化有化空都可以啊，是化来的嘛，啊、所以当时要出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右舌而入，右腹部而入，从腹部而出进来，然后也从那边出去的，所以就在什么，就在这个啊，这第三就是出胎、啊、第一项八项成道了，示现啊，示现的、啊、然后示现的意思就是不像，就趁愿再来做给大家看，来化现的意思叫做示现的，让我们了解，这跟一般的我们凡夫众生是不一样的，凡夫众生一定要父母才被生孩子的啦，了解吗？阿弥陀佛，这个是化身来的，所以第一次入胎啦，入胎之后呢，这其实都有很多，这个里面都有很多典故的啦。好，我们就把它简单让各位了解。啊，第三就出胎嘛，对不对？入胎啊，出胎就在现在的尼泊的蓝毗尼园呐、啊，好、啊、像是八大圣地之一嘛，蓝毗尼园在什么树下？是什么啊？无忧树下，宽裕的啦。他们的话语叫做 Asoka Tree， Asoka 就是无忧，没有烦恼。为什么？因为他来说让妈妈没有烦恼， 啊，没有烦恼，就这样子啊。啊，那妈妈好像觉得她好像怀孕一样，哦，都很安乐，呵呵，啊，也没有什么痛苦。啊，结果这棵树叫做无忧树 ，Asoka， Asoka tree， 嗯。所以啊，就好了，出胎嘛，出胎后来就都有典故了。后来这个，这个他小时候啦，年少的啊，他少年的时候，哇，他都在所有王子当中他是最厉害。从小时候就大智慧啊，金刚王教很多学者专家最厉害都要来教他，都没有办法教他。他就跟他访问，他就那个老师就倒了，他没办法教。报告金刚，报告大王，哇，你生这个太子悉达多太有智慧了，他应该当我们的老师才对啊，我们没有办法啊。他教他，他都会，然后问他们，他又不会，哇，太厉害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当佛的老师啊，没有办法。所以佛讲过嘛，他是无师自通啊，哦，而且自己证道的、啊。因为没有人能够当佛的老师啊，啊，所以在那个世间没有办法啊、哦，他是来示现的，所以就出胎啦，然后就在修行啦。出来修行是其实透过我们四大天王啊，就现在四大天王的帮忙啊，因为他爸爸不给他出家嘛，啊，就有这么这个他是太子啊，以后当国王的啊，你出家去怎么办？啊，就这样啊，当然他有个弟弟了哈，啊，他娶他要娶两个老婆嘛，啊，然后那两个老婆就是、一个是姐姐，一个是一个幺妹嘛，最小妹妹嘛，啊，两个就这样嫁给他，啊，那个就是啊叫瞿昙米啊，瞿昙米就是大爱道比丘尼，后来出家也是证阿罗汉，他生一个嘛南陀嘛，哇，那跟佛。高度也差不多，长相非常庄严，远远看过去像看到佛一样，亲兄弟呀、啊，啊，然后他我们佛从小时候就是大智慧，大那个从小就有神力呢，哇、哦，那个力量很大，要比武比赛都是冠军的，比武比赛冠军的，然后他们那个金刚王他们祖传有一支共振很大，祖传留下来，没有人能够拉开这个弓箭，然后射出去，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们佛过去要比赛嘛，佛过去一拉，咻就出去了，神力啊！啊，年少的时候啊，他说比赛啊，跟他们这些啊王子来比武啊，反正什么都是冠军就对了，啊，比智慧啦，比什么都可以啊，这个都有一个典故啦。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看。后来出家修行啦、啊，好了，出家修行，好，在这个师父也稍微提过了，然后去降魔啦，一定要实现降魔，因为我们这边呢、啊，就是要我们在我走我死，啊、哦，就是必须要会有一些魔来、啊、来干扰，是吧、啊？魔子魔孙啊，这种啊，哈、哦，魔女等等啊，降魔，降魔那就正道。降魔这个师父以前讲过嘛，哈、哦，魔带很多，没有魔子魔孙啊，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啦。后来他的、女儿啦，魔女也来啦。啊，叫乐毅啊，乐毅啊，乐毅啊，整的这名字取得真好啊，乐就是欢喜嘛 ，enjoy 啊，乐就 enjoy 啊，毅就是心嘛，让你的心都很快乐，没有，那叫乐毅啊，在我们欲界里面哦，他自己讲的啦，在欲界里面他是最美的啦，魔女的身材是指这个啦，啊、哦，也有魔子都有啦，魔子叫做他也有魔子啊。哦，所以降魔完了之后，然后正道，正道，然后就成佛啦。第七，接下来转法轮了，开始转了。三藏十六部经典啊、哦，这样。第八呢，到最后要示现人有生老病死，他来示现人也是一样，要示现有生老病死，所以要示现方便示现涅槃，就这样，嗯。那、啊、后来啊，就是涅槃就在什么地方？在现在一样，在现在东印度居士那罗阿里罗拔提河旁边，又称为西莲河的旁边，有一个叫做坚固林，这个叫有一名称叫坚固林，啊，叫梭罗双树坚呐、啊。我们佛啊，就跟阿难尊者讲啊，你把那个袈裟哈、啊、披在那个梭罗双树披在那边，他准备要示现涅槃了、啊。是阿难尊者就把它披在那边，佛就吉祥哦，准备了，了解吗？就现在印度的居士那罗，是八大圣地，八大圣地之一了，出生的南毗尼耶嘛，哈，正道的菩提树下嘛，还有成了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示现涅槃的地方，还有其他的啦，啊， 竹林金色啦等等啊，这些啊都是八大圣地里面的、啊。然后这个固岭又称为鹤岭呐、啊，鹤岭就是说这个我们佛视线涅槃的时候，旁边这个树都是白色的，它本来不是白色呢，就像啊好像那个叫做闲云野鹤，我们好像那鹤啊那个鹤一样，哇雪白色的、啊，怎么会变这样呢？它本来是绿色，怎么会变白色呢？佛要示现的时候，所有这个绿色的树全部变成白色，所以叫做鹤林。哦，像白鹤一样的白的鹤林啊，哦，树这个叫林木嘛，树林嘛，就变成白色叫鹤林。啊、哦，这个叫什么？这叫林木变白啊，林木就变白色了。这无情啊，这个无情的、啊、这个啊，这个众生啊，这属于无情的众生。都会感受那种悲哀的意思啊，那种磁场一下子，我们佛四圣涅槃这个整个磁场改变嘛，哦，然后这个人哈、哦，连这个树啊都感受到，马上变白啊。你看我们人哈、哦，我们人会不会一夜头发变白呢？你还好，你们没有，我们这边还没有这样哈，没有看到你们呢、啊。这个世间真的是有，他这是比如今天啊，他已经一段时间非常的悲伤。很悲伤，悲伤到最后有，就是有一个晚上，他悲伤到这个头发，整个头发早上起来，明天早上起来，这头发很多都变白色，也会这样哎、欸，真的，这真实的，这个师父有听过啊，听过真实的故事，真的会这样哦，哦，那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会变成啊、变成了这个白色？无情的众生感受到这个、啊、磁场的改变，所以他本身好像也就表现非常的哀伤啊。还有什么、啊、禽兽哀鸣啊？禽就是天上飞的，兽在地上爬的，哀鸣会叫出那种哈、哦、哀伤的那个声音啊，禽兽哀鸣啊，啊，甚至还会看到光，啊、哦，师父讲这个哈、哦，这样六祖慧能大师当时要示现涅槃就是这样。念给你们听哈，当时六祖慧能大师要示现涅槃的时候，叫做白虹属地，就是你看过去哈，在要示现这个地方哈，有一道好像类似啊这个彩虹的光啊，从天空这样直接射下来，白虹、白色还有红彩虹一样，在这个叫白虹属地，一样禽兽哀鸣啊，哦，然后林木变白，树木都变白。当时六祖慧能大师他依照他的一个记载就是这样啊，就才一千多年而已啊，1300年左右，当时就有记载。所以一个人、哦、一个高僧道德，像这种活菩萨示现来的时候，要走的时候，整个磁场、整个气场全部改变了、啊，连树都会变白色。哦，就像我们人很哀伤嘛，哀伤到最后一当一个晚上，整个头发就很多变白色一样啊，林木变白。白虹属地，禽兽哀鸣啊！希望我们观想佛说以后哈，也会有这种人出现哈。所以你们多用功一点啊！到时候有些那里面呢要走的时候，大家要拿那个手机哦去拍一下哈，拍护照来哈啊，拍不是用照相机哦，要用那个 video 整个拍下来，看有没有什么红光、白光啊，然后接下来了哈，然后看着你还有这个大着莲花上去呀、啊，哦。啊，什么附近啊，什么哈、啊，这个阿狗、阿猫啊、鸡啊、鸭啊，或者老鼠啊，突然跑出来，滴滴叫，滴滴叫，这样看有没有？啊，附近的树有没有？看有没有说变白色，还是变红色，还是变什么色啊？看看我们这边啊，看看有没有能出现比较多了啊、哦，能够有个一个、两个、三个就不得了了，啊，那这个地方代表大概你的往生极乐世界啦，说不定啦。会有这个瑞相，很难讲啊！不要看清自己耶，对不对？你们那么用功，对，对，不怕风，不怕雨，不怕热，不怕冷，对不对？白天做工，晚上还跑到天津，这么用功，怎么会没希望呢？人人都有希望，只是没把握而已啊，对不对？哦，都有希望的啊，嗯，嗯，要不然你认为没希望吗？绝望吗？对不对？啊 ，desperation 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哦 ，desperation。哎呦，你们也太厉害了。嗯， desperation 就是绝望啦，绝望啦，那么棒的，也叫做 despair。但是书当时跟你们讲的 despair 是绝望嘛？绝望叫 hopeless， 对不对？绝望吗？啊，另外这两个你们都没学到啦。哎呀，这么棒的，你看念起来多好听，对 ？desperation， 你看多好听，是不是？多文雅，多 elegant。哎呀。嗯，你们都没有在 review 啊、哦？没有，这以前是没有讲过了哈、哦。啊，又是师傅的错了哈，没有这好记起来了。以后在师傅在 review， 你不要说你们这没听过啊。嗯，好了，那么就问你们一个英文好了啦，好吧？问你们一个，看你们会不会啦？啊，嗯。铤而走险。不顾一切，英文怎么说？一个单字就好了。铤而走险，比如说做什么事，铤而走险啊，犯罪啊，干嘛对不对？铤而走险，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英文一个字怎么说？
有没有暗示？
暗示哦，没有，没有暗示。嗯。嗯，没听过。
啊 ？Determination
啊？哎，没听过哎。啊，OK 了，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了啊，讲到这个地方啊。